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好，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今天民国111年7月4号，星期一，礼拜一的时间，早餐读书会的单元。从今天开始，那因为我拿到了的几本新书，那这几本新书。当到了之后呢，我就知道我应该把它排成一个系列的讲座。那作者呢是台大中文系的教授、副教授蔡碧明蔡老师蔡教授。当然从几年前，蔡碧明老师他开始针对庄子做一些的比较。普罗的书写，如何让庄子更容易让大家读懂。那开始写正式时候读庄子，开始带动了一波的庄子热。当庄子热，我们常说人到了50岁之后呢，你的心境啊，自然的你就会比较能够体会，就是说老庄的境界。坦白说，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国人的思维啊，表面上面呢是儒家，但是内在呢可能都是道家。那庄子这本书，那它实际上面我们现在读的庄子那篇呢，其实呢它里面呢分那七篇呢又分成三篇，那包括了大家很耳熟能详的过去我们请蔡碧明老师呢导读过的《逍遥游》《齐物论》《养生组》。好，这个呢大概从他的篇名那所定义的，那这几篇呢我们都曾经呢导读过。然后呢之后呢包括了《人间世》德充府这第四篇第五篇，这在就是说庄子重新开始二。好，那现在呢我手上呢拿到的就是说庄子重新开始三，你也可以说呢是庄子重新开始，也就是呢庄子那七篇，那蔡碧明版的庄子的那七篇的最后的两篇的这个出版。那也可以说是呢庄子那七篇的完结篇，从大宗师以及最后一篇的印帝王。好了，那当拿到了这个就是说庄子重新开始的完结篇，那大宗师跟印帝王，好，那接下去的这几个月的时间呢，我会请蔡碧明老师呢把这些书那透过广播，透过飞碟早餐的平台能够做一些深度的解读。但我也会建议大家，你可以去买书，买了书之后呢，除了自己的翻看之外呢，也可以呢配合的书，配合的节目的进度，可以在阅读跟思考以及对于庄子的这些属于心灵的进修方面来讲，那能够呢更完整更充实。好，来接下去的时间呢交给蔡碧明老师。来，在我们线上的那这套书的作者庄子重新开始，在我手上的完结篇上大宗师，关于自由的人生解答之书，那作者呢蔡碧明，在天下出版。在我们线上的台大中文系的教授蔡碧明蔡老师，蔡老师在线上。
香龙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好，对，
好久不见了。
对，我忘了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呢电台还在防疫，尤其最近这几天电台有人确诊，所以呢这一集呢我还是透过呢电话连线哈，所以呢可能对听众朋友对蔡碧明来讲压力呢会比较大一点点。好，不过没关系，我讲的声音呢是清楚的。来，我们就开始讲这个庄子重新开始的完结篇，那也是庄子那七篇的第六篇，叫大宗师。好，那大宗师的这一篇，我们先把整个篇呢做一个理解好了。因为庄子的这那七篇，其实他虽然首尾一贯了，但是每一篇呢也都有他的独立性。大宗师这篇在讲什么？
香龙哥，我想如果很简单的讲，我们其实会追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从小到大读很多书，上很多课，那在这么多书、这么多课之后，我们是否问过自己，在万卷书里，在人生的万里路上，历史上、生活里，有生之年，你最想以谁为师？其实大宗师是在庄子在那个时代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那我觉得，其实我也想不到，在这个书出版的时候，我跟三红哥重逢的时候，我们每天面对的是战争的消息，疫情、病毒，还有死亡的消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好像 如何在喧嚣城市里淡定心神，学会怎么样从传世经典里面复制幸福。在居家，我觉得我们现在不是居家隔离，我每天看着死亡人数上百，我听到身边的朋友确诊，在居家的日子，其实外界仿佛隔离的日子，我们很想问，有没有可能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情、我们的体况，或者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或者关系，有没有可能是不退反进的？我想这是这本书我很希望能带给大家的，因为就像香龙哥刚刚介绍的，就是也很感谢飞碟早餐的听众朋友，在过去的庄子的五个篇章给予我们很多的回馈跟支持。那这一回我们要在这次新出的三本书，为什么会是三本书？其实就是大宗师印帝王的有图画的、有前言的、有问题与思考的《正是时候读庄子》的完结篇，
是的、这是漫画版的。
对，搭配上庄子重新开始的完结篇。可是因为大宗师跟印帝王其实里面的玄机实在太多了，因为我们前面可能很多寓言故事，一个长长的寓言故事可能包含一个道理，可是在大宗师里面他可能一句又一句都是能够让我们的心、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情感好起来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句，所以变成在演绎的时候，在生活中体现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用比较多的笔墨，可能初读的人是很难进入的，所以重新开始太厚了，就拆成两本，才会是一口气三本。但简单讲，这三本书就是庄子亲笔的，刚刚向龙哥介绍的那七篇里面最后两篇。也可以说是庄子叫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心不是在天地间彷徨受苦，而是游玩，让我们的身体不是在生活里疲累纠结，而是放松，然后让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不管是亲情跟爱情，在相处更久，是情感更深，彼此的空间更宽敞自由，而不是慢慢的好像不太想跟这个人说话，不太想跟这个人亲近。也就是这其实是庄子带给我们的彻底告别伤乱跟疲累的终极处方。
好，那这种的终极处方，但读庄，因为说庄子可能已经是我们的传统的经典里面来讲，虽然是文言文，可是如果你看得懂，或者经过呢蔡冰明老师，不管是漫画版的《正是时候读庄子》，或者是经过导读之后呢翻译之后。庄子大概是可读性最多的，因为他的引证譬喻呢很多，他的比喻很多，所以他几乎尽可能在用一种的非常口语、非常生活化的方式呢，那让你呢让你去理解，就是说他的想法。好，在我们线上的呢是蔡冰明老师。那他是台大中文系的副教授，这个我想大家对蔡冰明老师呢都很熟悉，尤其是飞碟早餐的听众。那从几年前当蔡冰明老师因为那本书的书名取得太好了，他几乎就是敲中了这个社会当下的许多人的心灵需要，正是时候读庄子。那大部分人到了某个阶段了之后呢，心里面呢多少会有一点点的飘飘荡荡。那最近这段时间，我想人心浮动啊，大部分人对于这个世道都开始有一些的怀疑、不确定。那种的身心安顿的感觉呢，又开始呢变得不踏实。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说庄子重新开始，那让你心领神会呢庄子的这种的精神精华。那从他的上中下，好，那尤其呢在完结篇呢分两册，好，那也就是庄子那七篇的第六篇的大宗师，以及第七篇的印帝王，那也都已经出版了，那书都已经到我手上了。我进一下广告啊，广告回头之后，我们针对 针对这个就是说的庄子的这个就是说第六篇的大宗师，因为我看到除了很多人写了各行各业写了很多的推荐序之外，我们回到这本我待会先请教一下呢蔡碧明蔡老师，就是你自己呢是怎么样去读这一篇的。来进广告，回头之后继续访问蔡碧明，请稍等。好，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陈家龙。来，今天礼拜一的时间我请蔡碧明老师继续呢完成我们未完成的庄子的课程。那我们今天呢先从就是说的第六篇的这个印地王的这个导读开始。我刚问了就是说蔡碧明老师，就是说你自己在当你自己教庄子，你自己呢熟读庄子，那你自己是怎么读大宗师这一篇的？
我想如果我们从这次的庄子重新开始的篇章次第来讲，我们一开始就会谈真人致知。那我觉得这个题目各位听众朋友乍听跟你是有隔阂的。那为什么这本书的副标题庄子重新开始上也就是完结篇上大宗师，我们的副标为什么是关于自由的人生解答？
对对对，没有错。
其实我们从小受教育，我们的自由，我们学会很多西方概念的自由。好像我们天生拥有什么样的权利，那就是我们的自由。可是有一天，如果你读了庄子，你真的发现很多很多，几乎大多数、大部分在人间世存活的人，其实我们都在很多捆绑约束当中活着。我们真的自由了吗？所以这本书的副标才会是关于自由的人生解答。那我觉得当我彻底的消化大宗师之后，像我知道我的德充福人间世跟德充福到大宗师印地王，其实这两本的时间隔很远。因为它真的是最难深刻的读懂然后能够诠释的，所以我也花了最多的功夫。那如果我们现在回到刚刚就是讲的第一个单元真人致知的话，它为什么跟我们关系很密切呢？因为其实也许我们在不要说台湾了，我相信在世界各地受教育，可能我们进入学校进入一个学门的那一天，我们会去思考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里。我们就直接被动学习什么课程什么学系给我们什么样的知识。我们可能来不及思考我们人生当中不可或缺的知识，我们必须主动去学的到底是什么。那如果你问说会吗，我们学了很多知识啊，怎么还不够呢？那我就想问各位听众朋友一个问题，你活到今天你学的知识是不是足够你完好无伤的过完此生？我想在这次的疫情里面这个问题变得非常深刻，对不对？
对， 对。
然后我也在这个疫情里面，我觉得好像也许是偶然吧，也许是必然吧，好像我的人生所投注心血的不管是道家思想或医家思想，真的让我在这样的时期就挺能自保的。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我们刚刚讲关于自由的人生解答之书，也就是庄子重新开始的完结篇的上大宗师，所谓的真人致知告诉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到底什么是致知，什么是生命中我们追求知识的最重要或者极致。那我们可能想每个科系的人都觉得自己读的最重要，可是庄子讲的这句话绝对能说服所有人。他说呀，终其天年而不终道夭者。就是这门知识啊，如果能让你这辈子好好的保养你的心身，让你安然的活完自然的年寿，那这才是我们追求知识我们要达到的最高境界或者最重要的一个学习的项目。然后相对于此，庄子提到一个四个字，他说王身不争。什么意思呢？
就什么意思？
如果有一门学问或一种价值 让你学到最后连命都丢了，那这个道理一定不是宇宙中最真切最珍贵的道理。
嗯，
那为什么会 学到最后连命都丢了呢？因为你可能没有办法让你的心灵或身体去驾驭你遭逢到的人事物，一个艰难的处境，一个艰难的时代，所以你被心身以外的人事物给奴役了，给吞没了。所以你就知道庄子要我们追求的就是，其实我们大家都一起读过养生主，那时候养生主就跟我们说，这个有一种知识啊，在我们求学过程最后会让你疲累致死啊，就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不断的考试，不断的学习，好像永远学不完。那当然我现在自己在台湾大学教书，因为它是台湾大学嘛，就像在美国它是哈佛大学嘛，在日本它是东京大学嘛，在新加坡它是新加坡大学嘛，所以理所当然学生里面罹患忧郁症躁郁症的人口必须是最多的。可是这不是跟西方彰显的大学价值背道而驰吗？西方告诉我们大学为什么要成立，追求新生富足。所以你就发现庄子跟我们讲的致知最重要的知识，教我们怎么样保养心身，安好活完此生。真的好像是跟西方成立大学的初衷本怀是契合的，这才是知识之海，我们学起来最饶富滋味，可堪追寻的究竟。那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就会问说，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致知是不是真的致知啊？那庄子就提出一句我觉得蛮震撼人的话，这也是我大宗师印帝王会相隔那么多年才出版的原因。因为庄子说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就是你自己已经体现了这种至高的道理，而你在实践中你体悟到的，你把你的经验，你遵循的道理，你最后的成就交给我们，我们才能放心去实践。那到这里我们就会觉得，因为过去在武侠小说里面我们听到真人我们不会太感兴趣，就一个拿着这个拂尘的人，然后好像有点隐居山林。可是如果你读庄子或者你读一家经典，我们就想进一步探究到底是真人是怎样的人啊。那向荣哥你知道，因为我另一个研究领域是传统医学嘛，那在传统医学的伤寒论里面其实就告诉过我们，最应该说如果把人的生命譬喻成一个阶梯好了，在底层的这一阶的人叫病人。那病人会有什么状况呢？他会四肢很沉重，身体很沉重。可是伤寒论说，如果你的病好了，那你身体就不重了。你就会发现原来他身体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搭配传统医学的第一部专书《黄帝内经素问》，他告诉我们，在平人之后你还可以变成贤圣至真人，贤人圣人至人真人。而你身体的感觉会有什么变化呢？就是越来越轻松灵活。那当然这不是重，这讲的是你就是不是这里痛这里，这里痛这里酸，然后爬起楼梯甚至上个公车都觉得会喘，就是跟这种处境是最远的，是这么轻松灵活的。那如果我们再看伤寒论黄帝内经之后，我们再翻一翻本草典籍，因为我当年刚进台大最年轻的时候，我做了4年的国科会研究，就是研究从汉代到民国的100多本本草书。我就很讶异的看到在神农本草经里面365味药居然有124味都提到你服用以后可以身体变得轻灵，具轻身身轻之效。那我去把这124味药，它究竟是只能带给我们很轻松的身体，还是带给我们更多？ 哇，研究了以后非常的，应该说非常的振奋了，就是真人的境界原来这么值得向往。他说呀，可以长肌肉，哎，我们现在最怕的不就肌少症吗？
对。
然后你的力气会增加，而且你的气色会变好，皮肤会变得有光泽。那这一点，其实我以前看医书这些描述，会觉得真的吗？可是当你真的去体现庄子之道，你会发现好像是真的，但你不太好意思说出来。而且安五脏，兼筋骨，耳聪目明，更惊人的是你的意志力会变强，耐老不老，生育能力当然也会变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特别强调头发会不容易白，然后最后就是你走路可以越来越快。那你简直觉得天哪，如果这就是真人，那简直就等于幸福之人嘛。如果说他是身体这么多面向的提升，我们忽然会发现，我们学习庄子，我们学习一道经典，或者我们读懂大宗师，因为它是庄子书里面最重要的我们要依循的道理了，它好像真的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对吧？
好，当然在我们讲的就是说大宗师无非 并不是 要当你的老师，而是让你 在里面呢捕捉到所谓的自由的真谛。其实不太容易，坦白说，就说人在自己心灵层次的整个的锻炼上面来讲不太容易。它既是一个非常长时间所累积的生命经验的累积，同时要沉淀之后还要经过自己的消化转化，然后呢形成自己对生命的看法，你才有机会啊去跟一些跟庄子的这些理念开始呢有对接的可能。好，那大宗师这一篇呢，从一开始的所谓的真人至知，再告诉你说何谓真人，何谓至知，那身为人的追求啊，作为知识的追求，那我进一下广告啊。广告回头之后，我继续透过电话连线呢，访问呢在我们线上的蔡炳明老师。那我请蔡炳明老师呢为大家开课，把庄子的课呢讲完。来进广告，回头之后继续访问蔡炳明。好，飞碟网网飞碟早餐，我是陈耀龙。来，今天请蔡炳明老师呢为大家呢上庄子的这个就大宗师的这一篇。再来，
好，谢谢香龙哥。其实刚刚香龙哥提到说，这样的一种迈向真人之路可能不太容易，可是因为我们才开始讲第一个单元嘛，我相信听到大宗师的整本书讲完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可以让它变得很容易的。所以我的任务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如何很容易。那又或者刚向龙哥提到说，可能一个，我们不要讲老人，我们讲熟龄之人吧，可能你已经参透人生的镜花水月，所以你很容易想要接近庄子。可是其实我们真的研制庄子之学的人，我们知道其实熟龄之人来读确实是最容易的，因为他已经参透镜花水月了，所以他容易去珍惜重返婴儿之路的这门学问。可是因为我在台大教书，知道我就发现年轻人一旦是必修学分，他们来学，其实他们真的那个成效跟进展又比熟龄之人一样容易。怎么说呢？因为他们的不容易来自于他们会去看五光十色的世界，他们会执迷于手机电脑，可是他们的容易来自于他们的真阳之气是比较充足的。那我们现在讲的其实都是很生命生活层面的问题，但我们现在要谈的斟酌恒悟，我们要谈心神，谈灵魂，好像又有点跟生活生存有点距离。但我们如果觉得有点距离，那它一定是一个误解。因为我们前面讲到理想的真人吧，它具备了这些美好，我们来设想一下，生命中刚提到什么肌肉怎么样啊，然后耳聪目明啊，然后你的体能怎么样啊，这一切的一切，当然人生的美好不仅止于此，也许 更多的朋友觉得是五子登科，对吧？但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就是生命中所有的美好，如果一旦假使我们失去新生这个最重要的根本，
嗯，
那么不管你生命之树，你枝头有多少繁花茂果，都可能在一次的强风骤雨，不管这个强风骤雨是疫情、是病毒还是战争，它就有可能全树凋零。那如果我觉得在这个时局是最容易让我们认清，
嗯，
我们今天当然希望世界太平，能够互相往来，但我们一定要每一个人的责任，要先追求自我生命的太平。那如果你想要这样追求，你一定要从你的心灵开始治理，从心开始。
嗯，
在我们谈斟酌恒物之前，我觉得庄子非常可爱的是，他虽然肯定永世的永恒的生命，可是就像过去我们在养生主我们提过元都以为经，把身体中心线所谓的中空能量管第五条线打直，作为我们安心安家安身的首要进入，甚至于也告诉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在站着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尽量让重心在一只脚，那你想上半身你元都以为经，下半身你重心在一只脚，这样是不是更容易下接地轴，上接听根，然后就好像一根旗杆，你全身是不是你的筋膜网络就容易放松？
嗯，
当然，公元2000年开始，西方生理学对于筋膜网络的研究迈入一个新的境界。我们就知道，放松筋膜网络影响我们的体态，影响我们的脏腑，影响我们的健康，影响我们的情绪。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接下来要谈的斟酌恒物，为什么它很重要？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它为什么很重要？因为我们读庄子，我们学会了所谓的真人具知之后，我们会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有一个游刃有余的心灵，同时有一个游刃有余的身体，因为它是会带动的，会联动的。接着你才能有游刃有余的专业能力。如果这一套功夫你真的能够认识然后体现的话，我们常会说，哎，您做这个专业多少年了？比方说今年是我在台大专任第25年。
嗯，
那假使你的心灵的陶冶，你的修心的课程，你的练身的课程是在你的专业里面同步成长的，那你想，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如果弹琵琶、学钢琴、拉小提琴，那有个5、6年的功力都是相当不得了的了。
嗯，
那如果你今天你的专业年限跟你的修心练身的年限能够同步的话，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其实我们觉得难，是我们没有把注意力、把重点放在这里。
嗯，
那我觉得这一点是庄子很可爱的地方。因为我常常在读庄子的时候会看到一个我想象中的少年，就是年少的庄子，他可能是读着儒家的经典，然后就觉得儒家这里一个方框那里一个方框，其实他真的想带我们到更美好的地方。我之前说过，庄子这部书其实是有汲取接收儒学的精华，比方说他对人间世的深情厚爱，
嗯，
可是呢他又避免我们太在意形骸以外的礼乐啊、家国啊、天下，而折损了自己形骸之内的心灵。所以他就变成，我觉得我们今天要得到自由，我常觉得一个人若心灵不自主，你今天的心情是别人一个眼色、一个疫情、外在世界一个战争，你的心情就会被撕裂，那你何来自由可言？所以我们究竟在庄子完结篇我们要学些什么？你就是要学会自主自己的心灵，你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那接着我们就来谈谈刚刚 像勇哥讲的斟酌横卧、啊、我想也许会调动一些其他篇章的字句过来、嗯、让这个单元的斟酌横卧的表述更完整。
嗯，
那也许我们是在死生一体才会提到一段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论述，这时候我们就会去问，我们刚刚已经知道自我是什么，从真人至知，我们知道最重要的跟自己生命有关的知识是我们能保持我们的心身的安好，终其天年，然后我们的心情体况又比我们的事业家庭家国天下更核心，如果没有照顾好，其他的东西是有可能一夕之间灰飞烟灭的。那我们进一步要问的斟酌横物就是说，到底自我真的就只是镜子里这个自我吗？我们都说镜中人水中月，真实的我到底是什么？那庄子在这个死生一体的地方用过一段文字，我想调到前面来先说。他说有四个超级好朋友，他们互相谈话的内容说，谁呀，有谁能把还没有生命当成一个人的头部，把有生命开始咕咕落地了到死亡当成一个人的脊椎，然后把死后当成屁股，有这个想法的人我能够跟他成为超级好朋友。然后他去诠释他前面讲的这一段，他说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也就是你知道还没有生命跟出生到死亡到死后其实是一条连缀的永恒直线，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称它为斟酌横物。
嗯，
因为我们来感受一下我们拥有头颅的感觉，有脊椎的感觉，有臀部的感觉，我们觉得这个一体成型超自然超美好。如果说今天所有听飞碟早餐的听众朋友，我们就交出屁股来吧，大家觉得这节目不能听了，这怎么可以呢？那如果我们今天对头部脊椎跟臀部的珍惜是一样的，庄子就问我们了，那我们就应该这个爱惜自己的臀部就像爱惜自己的头颅跟脊椎一样才对呀。所以在斟酌横物的篇章有一段非常有名的文字，我给大家念，因为很短。夫大快在我以行，劳我以生，益我以老，喜我以死。哎，我们忽然觉得从出生到少壮到衰老到死亡超有意义的，因为如果不让我们出生的话，不给我们个形体，那大地就没办法承载着我们。那如果不让我们活着的话，我们就不能在各行各业劳动了，劳我以生。可是劳动也要休息嘛，所以老天爷就让我们衰老，让你过得安逸一点。那最后最后就好像我们在瑜伽教室最后一定大休息一样，最后透过死亡让你彻底休息。所以庄子说这一切是那么自然，我们延续着刚刚头颅脊椎还有臀部的话题，我们忽然会发现，所以我们珍惜脊椎，我们珍惜活着的岁月，我们珍惜可以劳动的岁月，我们珍惜可以变老的岁月，同样的我们也应该可以珍爱很自然的看待死亡，认为它就是人的一生理所当然的归宿。而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也是在这个大宗师吧就提到了虚然寐徐然觉，他说有一天我们就这样睡着了我们就走了，然后在下一辈子可能我们又变成一个小 baby， 哇，然后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会发现这其实延续了庄子在养生主的看法。他说不要以为新柴烧完命就没了，那个火会传递下去， 当我们这样去认知斟酌恒物，当然斟酌恒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是在情感上，但我今天先不说，或我现在先不说。我要讲的是，当我们刚刚介绍自我，什么是自我？当自我不只是镜中这个人，而是一个永恒的生命的时候，庄子跟一些民间信仰又非常不同。
嗯，
他不是因为生命是永恒的，所以对此时的一切觉得像梦一样都不必在意，不是的。他叫我们怎么对待人生跟人间事呢？既然心神灵魂是永恒的，它当然最重要，所以我们就可以把人间事当成一个健身房，或说健心房。
嗯，
我们的修炼可以在我们随处，比方说现在是个疫情，现在面对战争，改天面对情感的变化，面对家庭的点点点，我们都可以不断锤炼具有永恒意义的精神生命。我相信我们都承认，我们不喜欢别人说我们是温室的花朵，对吧？
对，
因为那显得你的生命不够坚韧，你没有办法活在我们赞美疾风劲草，我们希望自己是劲草，能挺得住疾风。那如果这样，我们当我们把人间事变成健心房或健身房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的心神灵魂斟酌恒物，它是最真实的，因为它不会消失。如此一来，一旦我们遇见一些事，我们用年轻人的口吻来说，当我们遇见比悲伤还要悲伤的事，你只要想到斟酌恒物是永恒的，灵魂是永恒的，你就比较容易遇到比悲伤还更悲伤的事的时候，你就会怀抱着最淡然的哀而不伤，悲而不伤。那这不只是庄子的传统，也是我们传统诗歌的传统。所以我们如果面对一个人死亡，就算再好的朋友，你会觉得啊，反其真，你回到真实的状况了。本来真实的我们在宇宙存在可能就是没有这个形体的。那我们刚刚讲真人，真人其实不应该是一个拿着浮尘在山巅水崖的人，他是我们的一个向往，能够了解生命的本末先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假人。什么叫假人呢？假于异物，庄子讲假于异物，脱于同体。就是我们暂时借住在镜子里的这个身体里，我们借用这个人间世的一切。那如果你是真人，你可能在认知的层次，你就不会别人看到你的身形怎么样，你就不会过度执着，然后用一种让心情不好甚至于不健康的方式减重，只为了体现。你在这个自我生命的情况下，你会知道这个刑拘就是伴随着你过这一辈子嘛。可是我说庄子他的心情的生境，身体也会生境，而刚刚我们又讲那个身体的生境是你身体会越来越清零，当然他有他修炼的路径啦。那你就会觉得哎，忘其肝胆，因为你越来越清零了，你就不会感觉你的身体哪一部分的存在，除了你的任督二脉打直之外。而所谓的遗其耳目，就是你对你眼睛看到的感官世界的东西你不会过度执迷。为什么？因为你可能把人生的重点拿来关照自己的心情有没有每天都更安定一点，自己的身体有没有越来越轻松，那你对活着的感觉，你会觉得到底是先有活着才有死亡，还是先有死亡才有生命？你觉得活着面对此事的我是我，一旦我死去失去这个身体的我仍然是我。那一旦你对斟酌恒物，对个人生命有这样认知的话，你会想过一种生活，那种生活就是让你的心神，让你的心情带领着 你的气血、你的筋骨、你的肌肉一起轻松前行的生活。那在这边最后我说一句，就是说为什么叫斟酌恒悟啊？因为我们知道在战国时代非常重视孝顺，非常重视忠君。可是庄子就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能把爹娘当成天一样的孝敬，把君王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你可以为他死。庄子说，如果你真能做到这样的，那你一定要对更真实更重要，就斟酌这两个字，你的心神灵魂你要更加的爱养它。我觉得斟酌恒悟的观念对我们要实践，因为你重视你才会实践，你实践才会产生效果。我觉得这个斟酌恒悟的概念对于我们理解庄子之学跟实践庄子之学其实非常重要的。
好，那今天呢在我的手上呢，当然有三本书，除了正式时候读庄子啊，这漫画版的这庄子的完结篇之外，另外的两本书呢，庄子呢重新开始，这是庄子的内七篇，也就是呢主要的我们谈的庄子都是庄子的内七篇的第六篇，那大宗师，第七篇印帝王，那这两篇那的都已经出版了，那出版了的出版社呢是天下杂志，那书呢是台大中文系的副教授呢蔡碧明蔡老师的导读。那我们刚刚呢把这个就是说庄子的这个第六篇大宗师呢，那开始呢请这个蔡碧明老师透过呢飞碟联播网飞碟早餐，那为大家上庄子的课程，延续呢前面的五个篇章，下个月的同一时间继续请呢蔡碧明老师为大家上庄子课。